你们的传道人啊。但其实我还没做当你们的传道人的时候，因为教会可能知道我有很蛮多的牧会的经验，所以有很多的奇难杂症，教会就会奇难杂症，他们就会来找我帮忙帮忙哈。譬如说要帮忙探访一些正在落难当中的一些基督一些家庭哈。譬如说有一些情况是，一个家庭他来到这里才发现自己患了癌症哈，然后就邀请我去医院去探访啊。也有一种情况是小朋友病倒了啊，也是患了重病哈，就希望我去家庭去探访啊。后来这个小朋友都不久也离开世界哈。其实常常都要做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帮忙，我已经帮到上一个月雅丽的安息礼拜，总共已经有六次，这么短的时间已经，我们教会已经有六次的安息礼拜。其实当我去想一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蛮感觉就是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啊，很突然就会转入一个暴风一个这样的情况当中啊，你会发现人生总的会有很多这样的伤痛啊。所以我今天就很想分享一段的圣经，就是刚才你们读的这个经文啊，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啊。如果你我倒转对，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背景的时候，你会看见刚才圣经讲的这个神之奇事，其实就是发生在圣经一个蛮著名的一个湖，叫加利利湖。有些时候圣经叫它做加利利海，其实都是同一个地方啊。刚才我们看见耶稣平静风和浪的时候，就是这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理环境呢？如果你看，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内陆湖啊，它比水平海平面呢是低下去差不多有七八尺哈，这样的一个这么深的一个湖哈。但是它的北方却是一个高山，这个高山叫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黑门山，是常年之所下雪的一个这个山哈。从山上边吹过来的冷空气，然后碰到海绵的一些热空气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突然间就会出现一种大风大雷啊，或者是强风暴雨啊这种情况的啊。在2008年呢，我有机会去过以色列，就去过这个著名的加利利海。我们团友之间就租了一个小船啊，这个小船呢就是效法耶稣时代的这个古代的一个船啊。我们在那边当然了拍照啊，很开心啊，留恋啊哈。但是当船开了差不多20分钟之后，突然间就狂风大作了。其实当天是风和日丽，很平静的，但是突然间它就狂风就来了哈。所以我们呢都吓得要命，每一个人都收下我们的手机了，然后就每一个人都拿着这个树的油。安全的地方我们就坐定定了哈，就等船家呢把我们都带到岸上去哈。后来当地人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当天所遇到的这个暴风只不过是很平常的了哈，根本都不算是什么暴风，但是都吓得我们要命了哈。你就想象一下，当时在加利利，在耶稣那个时间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就发现当时圣经告诉我们 还忽然起了暴风，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你看见呢，门徒是杀得要命的，为什么呢？很可能这一次的真的蛮不简单的一个很恐怖的一个 情况、啊、还有就是你知道门徒啊，他们 大部分的都是渔夫啊，其实他们经过 不同的风浪的、啊、如果他们都吓得要命，你就想象那一次的暴风是怎么的一回事、啊、加利利凯就是一个这样的湖、啊，他会忽然间就起暴风了、啊、好比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突然间人生一个平顺的环境就突然间好像有一个大的逆转、啊、一刹那之间整个人生就是因为这一场的暴风，你可能很多的未来的计划就全部都被推倒了、啊，在2012年的时候7月9号我的人生也经历了、一场的、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忽然来的暴风、啊、我先生、他是一个牧师、啊、叫陈光牧师、啊、他是在一个毫无先兆的一种情况之下突然离开这个世界的、啊、回到天家、啊、当天下午的时候他出门口是去、神学院楼下的一个球场，是蛮开心跟他的学生来一场的、比赛、啊足球比赛、啊、他就是在球场突然间晕倒了、啊、然后送到医院，当时已经是证实他没有生命气息了，已经断气了、啊、就在这个一刹那之间我就经历到我的人生耶稣把我带进这一场我从来没经验过的一个暴风的旅行、啊、人生的风暴往往就是这样子的了，在你毫无心理准备之下它就突然间出现。其实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也教导我们面对这些、忽然 的暴风的时候你应该带着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的苦难呢、啊、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第一方面就是这里提到的这一次启动这一场怎么说呢，亡命之旅啊，其实是谁去启动的呢？啊，在马可福音第七章35节你看见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哪边去吧、啊、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耶稣出的主意，耶稣明知道将会有一场暴风，他还是主动的去告诉门徒我们出海了，我们要坐船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是耶稣基督刺动这一场的暴风的，是他，是背后的杀手仅仅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是一个蛮不容易接受的一个事情呢？在旧约我们、读过一个蛮出名的、一本书 若波记、啊、这个若波它很出名的地方就是刚才领诗的时候都有讲过、啊、它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它人生本来是蛮幸福的，但是也是一夜之间他什么都没有了、啊、他、钱财没有了，他的儿女没有了、啊、家人、他的仆人 也死光了、啊、后来他健康也没有了、啊、什么 都好像一盘散沙一样。 但若伯给我们的一个一句名句是什么呢？或者我们一块去读这一句名句好不好？我们一块去读。我持身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掌持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后来他又劝他的妻子，告诉他这一句话，我们也一块来读吧。难道我们可以从耶和华手里得福，也不可以在乎吗？虽然若伯其实他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遭遇这样突然来的这么大的暴风，但是他却给我们一个蛮好的榜样，就是他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一切所拥有的其实都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钱财，其实全都是属于神的，是他赐给我们享用。有些人这样形容啊，他说其实全都是神借给我们，暂时我们可以享用的。但是很可惜是人，当人拥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忘记，以为一切都是靠着我的劳力才我争取回来的，全都是我的能力，所以全都是属于我的。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遇到任何的苦难，我们就会感觉，神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对待我？ 你这样对我，你是不是你不再爱我呢？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埋怨神了。如果我们相信其实生命之主是他，他才有主权去控制一切的时候，有一天当这些东西都失落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能够讲出好像若伯他所说的，其实我们本来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假做什么，以为这些是属于我们的。这一节经文是蛮宝贵的，所以其实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两节经文呢背熟它，因为实在是我们人生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第二方面，我们要面对风暴的时候，我们要抱着什么的态度呢？第二方面就是，其实我们人生虽然遇到很多苦难，但是马可福音却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孤单的，其实他是陪着我们走，你不是一个人独立去战斗，独立去挣扎，不是的，是主耶稣陪着我们走这一条盲命之旅。因为在船上是由耶稣跟我们一块，圣经写出来的时候蛮多的内容是很现实的，他说突然间来的这个风浪，门徒都已经惊得要命了。苦难常常会让我们自我有很多的发现的，它会让你知道原来我们以为自己蛮有大能，其实当有苦难的时候，有灾难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全部都是我们都是埋怨软弱的，无风无浪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把握住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主宰一切，但是有些时候上帝让我们走上一条困难的路，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什么都叫价不来，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发现我们需要有一个避难所，我们需要主耶稣来带着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耶稣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一直就在船上跟我们 坐同一条船。我讲再回讲再来讲我自己的见证经历。其实瞬间我先生来到现在我已经是2024年了， 现在他离开我的、离开这个世界呢，已经差不多已经有十二年了，他安息了十二、年才安息。我其实到现在 每逢我、想起他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很容易就、掉眼泪的、头那 几年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其实会发现自己的情绪呢是蛮多的、不稳定的、有些时候你以为啊，明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了，我应该明天呢就要哭得半死了、但是到明天那天我又好像没事发生一样，好像忘记了这样的、但是有些时候什么事情没有发生，我只是去教室买送，我就不知道什么场景呢触动了我，就突然间满面泪水了、其实那天没事发生的，没有什么、什么心、纪念的日子，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 无缘无故泪水就流下来了、是这样子的。你的情绪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会哭，什么时候你会平静、但是我是因为我自己是当传道人啦，还有就是读过一些教牧辅导啦，所以我自己是会留意自己的、健康状态啦，也会留意自己的、情绪的表现啦、所以我知道这种情况其实是蛮正常的、反而如果你常常问自己不能够这样、这样刚强一点、你常常是压抑自己，其实更加不好，更加不健康、所以我是允许自己，如果要哭就哭了、如果要笑就笑了、就我就是这样子允许自己去、认识自己根本就是一个这样的、有泪有情的人、你为他流泪其实也是代表着你还是爱他、所以我就试着去 那些年日我就常常都是看耶稣怎么去帮助我去疗伤、他怎么去把我的伤口呢、去全国去、治疗、我很清楚是耶稣是你刺动了这一个这一场的、风暴、所以我知道只要是你的意思、我就相信你一定会安抚我，你一定会带领我走完我将来未来的、路途、这十二年呢耶稣教导我可以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跟他、祷告、无论我不明白的地方，无论是 我的开心或者不开心，甚至我对神有些时候会埋怨他，我也不怕、因为我告诉他我真的很气、为什么你要这样待我、然后其实我就好像一个他的小女孩一样，我抱着我的爸爸然后说爸爸 你我气死我了、我可以跟他这样说，因为我知道他会安抚我，他会爱我、是我对他一种信任，所以我才这样的什么事情什么的情绪我都可以倒在耶稣的面前、当然最重要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就离开神了、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去学习耶稣成为我的好朋友，成为我的至亲友、他随时随地回应我的祷告，随时随地与我共话、我很多时候经历到的就是当我问他一些我真的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一些难题的时候，他是很快就来回应我、我是举一个例子或者、让大家更加明白我当时我是怎么经历神很多的很多的上帝、祷告的回应、社群光 牧师他刚回天家的时候，其实我有几天我每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都会望着天，然后就问、 他现在在哪里呢？你知道了，这个天啊，我们知道他当然是在耶稣的手中了，但是在你的角度看是在哪边呢？在哪里呢？然后我又会问，他这么年轻就离开世界了，但我就记得他的样貌吧，但是如果几十年之后轮到我离开了，我当时就变成一个老婆婆了，他会不会在天上不认得我呢？我会这样想的，所以呢，我会很多这方面的思想。后来有一次，应该是他离世之后第三天第四天，我也忘记差不多这个时间，我就突然间想到，到底他离开门口出去球场的时候，他最后是跟我说一句什么的说话呢？我很想记得清楚当时他跟我说了什么，我很希望这一句话能够成为他对我的一个预言就好像他留下一两句话是预言，预言对不对？预言哈，我很想希望记得两三句说话，就拿着这两三句说话，就好像是对我人生以后我什么事情，我就想起他最后的那几句话来鼓励我就好了。我就想是什么呢？其实没有，也好像有，其实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到他会死嘛，所以当时讲说话不会句句都记得的，所以我就当天晚上我就祷告了，主耶稣啊，你知道我怎么祷告呢？我就跟耶稣说，哎呀，他走得太突然了，我真的记不得他离开我们的家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什么话，我想想来想去我也想不到了，我希望呢我能够你帮忙我，让我记得，或者是让他怎么说呢？我当时说啊，你可不可以叫他来跟我讲几句最后的说话？其实应该这个不没这个神学不对的，因为人不能够再回来，所以当时我就这样跟他祷告，我真的很想听到他最后的几句话，他对我的有什么最后的吩咐是什么呢？我就跟神说，就是今天晚上在梦中他来见我也可以的，我就是这样祷告，然后我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弟兄姐妹，你猜想我晚上有没有发梦呢？有没有在梦中看见他呢？有吗？有些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其实是没有的，没有发梦。当然我常常都发梦梦见他，但是那件事情那天就没有了，没有就没办法了。然后我就清早起来的时候，我就我就收拾他的物资了。我收拾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他曾经说过，他有一个很珍重的很珍贵的箱子，是他说每一个男人都会有一个很尊贵的箱子，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他跟我说他有一个很尊贵的箱子，是他收藏了他人生最宝贵的物件，就放在那里了。你知道我们女孩子可能最珍贵的就是珠宝，但是男孩子最珍贵的是什么呢？我就找这个箱子出来，我一打开，我发现其实里面呢，就是有蛮多的他年轻的时候朋友送给他的一些小小的文具啊，或者是他有几封信都是他特别觉得这些蛮好的朋友 他们的 书信的来往哈，他都放在这个宝贵的上级当中。其实这个上级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吃完月饼之后吃个铁罐，就是这样子了。嗯，但是很奇妙，当我打开这些信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互相通信嘛，哈，我写给他的信其实不多的，都是一两封的，我写给他的他收藏起来，哈。最奇妙的是什么呢？是他写给我的，他也把他收起来。其实他写给我，我应该我自己收藏才是，但是我就没有收藏。后来搬屋的时候，搬房子的时候，他可能发现了，就把它放在他的宝贵的珍贵的箱子里面。然后我就打开，有一封信是1987年写来的一封信，是他在有一当年我们在谈恋爱了，他就去了武夷山旅游哈。他跟他的朋友啊、同事一块去，我没有去哈，所以他们呢，他在武夷山哈，是不是武夷山哈？武夷山，我的国语还是不好，你们常常赞我，我知道其实还没可以的。武夷山就在他的宾馆中写了一封信。刚刚有一个朋友早一点回香港，所以他就把这一封信。就交给朋友带过来给我哈，就是这一封信里面的内容讲什么呢哈，是1987年写的一封信哈，我都写出来给你们看看。就是他说哈，慧芳，你这几天好吗？没有我的日子，我怕你会心不在焉，思前想后。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两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有什么感觉？你突然间发现，好像这封信不是1987年写的，是2012年，差不多他离开世界的前后两三天写给我的。我就觉得，我看来看去，我都感觉到好像是昨天写的一封信。然后其中有一些内容，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盼望我们投入去爱，但却不能以此代替了神，最重要还是我们中间是由神同在，由神为主人，然后还有这几句，这次分离给你什么的感受和学习，我回来的时候，你试试与我分享。当然他说的回来是他从武夷山回来的那个时候，但是这一次我读这一封信的时候，我感觉是就好像我们重逢，在天家重逢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我们 离开的时候，分离的时候，我们个人的感受跟学习，他最后一句说，我们一起是尝一尝暂时分离的滋味。弟兄姐妹，一封1987年的信，却回应了我2012年一个晚上的祷告，你觉得是不是蛮奇妙，我求主允许我的老公再向我说话，他答应了我的祷告，让这一封信收藏了20多年，然后就在当天我祷告的时候，耶稣就允许这一封信重新再放在我的眼前，原来他要答复我的祷告是20年前已经预备了他的答案了，你明不明白？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早知道我要遇到一场暴风，他也知道我一定会有这样的祷告，然后他愿意答应我们的祷告，他早已预备了答案， 他就是一个这样陪着我们走的一位神。所以你看见耶稣，有耶稣是不是已经足够了？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你不是一个人孤单的去面对这一场的暴风的，他是伴着我们走的，他从来都不是局外人，他早就已经在船上，我们是跟着他们坐同一条船。所以弟兄姐妹，你不用怕，在人生将来遇到任何的风浪，你要记得耶稣陪着你走的。曾经有人这样说，我们一块去读吧，在大风浪中，若船在水上就不用怕了，最怕是水在船上，你明不明白？在大风浪当中，你还是在船上，有耶稣跟着陪着你，你这条船其实还是在水上的，你就不用怕。最怕就是翻船，就水在船上了。所以这个真的蛮好的意思，提醒我们，不错，在风浪当中你会摇摇动动啊，你会有一种感觉是 很不安定，但是其实船还是在水上，我们就不用怕了。还有就耶稣也在船上，我们就安定了。最后面对忽然来的暴风，面对苦难，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呢？我们说他是爱我们的，我们要认定他真的爱我们的。人在苦难当中呢，常常会怀疑，上帝你是不是已经离开我，上帝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就好像门徒一样，当时门徒是蛮埋怨神的，埋怨耶稣，就是我们大难临头了，你 不理我们吗？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你有多爱我们呢，我们这样的情况你还睡觉，你到底爱不爱我们呢？其实他们是埋怨耶稣，投诉耶稣的。弟兄姐妹，其实当每一个人落在 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是或多或少我们都会这样的怀疑神。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这一段经文，从一个圣经学的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去看，你会发现其实在苦难当中满满是我们问很多问题，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遇到这个苦难，我们是从来都没有苦难的答案的。但是面对苦难的时候，到底神给了个怎么样的答案给我们呢？在这里圣经学者给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说要把这一段经文跟约拿书放在一块去做一个比较，是很蛮特别的一种读经的方向，不能够常常这样用，但是这一段经文就蛮特别，因为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如果 你去读马可福音描述、这个平静风和 浪的这个事情呢，你会发现马可是特别的用词全部都是选用约拿书的这些用词的，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块做一个比较的。大家有没有读过约拿书啊？如果你没有读过，你要快快去读， 蛮精彩的，只是四章的圣经。约拿的事情是怎么样的呢？是他本来是一个先知，但是上帝呼召他，叫他去尼尼微城传道，但是约拿就逃避，他不肯去，后来他就逃到去坐船了，有一条船他就跳进去，他就好像是走楼，总之就是逃避神，但神是追着他，然后在海中就翻起风浪了，然后当时的船上有很多的外邦人， 就教程教他，喂，你快来，怎么算哈？他就说你把我抛进海中，风浪就平静了。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发生哈。解经家说，这一段经文跟刚才我们读的马可福音，如果你把它放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可这个作者很特别的，就把这一段约拿书的经文用的字全部都用在马可福音的这一段的平静风和浪的这种的情况啊。我们就来看看啊，怎么去比较一下。首先我们看见圣经这样形容，就是耶稣跟约拿都同样怎么样，都坐在船上，是吗？然后呢，他们两艘船最后都被暴风来吹到湾，打来打去了。两处的经文都说他们面对的暴风都是几乎一样的内容的。然后跟着我们也看见两个主角，耶稣跟约拿，他们都有同一个行为，是什么行为啊？都去睡觉，在大风浪当中，他们竟然去睡觉啊！两个故事都说到船上的人都分别去叫醒他们啊，门徒在叫醒叫耶稣啊，夫子啊，我们丧命了哈！约拿呢，外邦人这是船主都对约拿说哈。你还可以睡得着的吗？哈，你快起来求告你的神哈！两段经文都是人家叫醒他们的哈。然后最后是两个故事的都是一个很蛮特别的奇怪的情况之下，然后好像一个神迹的节日哈。比如说耶稣就平静风和海哈。约拿就叫人把他抛进海中，然后海就平静了。两个故事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就是门徒大大的惧怕，然后约拿书呢，当时的人也是大大的敬畏神。耶稣平静风和浪，跟这个约拿的这个故事，你看见两个故事都一无一样的，当中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你觉得有没有啊？看来应该有一点是不同的，就是当海风大浪的时候，约拿就吩咐跟他们说啊，你们有一件事可以做的，就是把我抛进海里，我丧命了，你们就可以逃避这一劫了。约拿是主动的去牺牲，然后让船上的人都平安了。但是马可福音记载耶稣是怎么样去平静风和浪呢？是不是叫人把他抛进大海？没有啊，耶稣门长大呀，就是吩咐风和海不要吵，不要吵，平静，这样就平静了啊。唯一的分别是不是在这里啊？好像蛮大的分别，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蛮特别的俗话，他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啊。约拿是三日在大鱼的头腹中，人子呢，他也照样的3日3夜在地里头。耶稣的意思是告诉我们，预告我们啊，我跟约拿是没有分别的。终有一天你会看见，我不单单是吩咐风和海平静，终有一天我都好像约拿一样被抛进这个苦难的 暴风当中，为你们整日入一场死亡的暴风、啊、请问耶稣什么时候泡进这个大海啊？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知道，就是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好像约拿当年他主动的叫他们，你把我泡进大海，你们就平安了。同样耶稣也是在十字架上，他自愿的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然后就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愤怒的怒海、啊、耶稣也为我们泡进了上帝愤怒的怒海当中。所以其实他们两个的故事蛮清楚的告诉我们、啊、耶稣当年他没有为我们回应我们为什么有苦难、啊、苦难的原因他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他给我们的答案是他自己也跳进了这个暴风当中，他也成为受苦的主、啊、他也跟我们一样陪我们一同受苦、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明白耶稣曾经为你卷进了一场的愤怒的暴风当中的时候，他愿意为你死，什么都愿意为你的时候，你还能说，还能问耶稣 你有多爱我？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子 再问这个问题了，因为你真的发现，就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耶稣也跳进这个暴风当中为我们受苦。最后我想用门徒的最后的一句话来左右我们的结束了。暴风过后，门徒的彼此对问了，你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今天我也留下这个问题给大家。对你而来讲，你会怎么听这个答案？这个问题你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答案呢？对你来说，他到底是谁？是一个让你受苦让你孤单的一个主，还是他陪着你走的主呢？我们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彼此对问他到底是谁的时候，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答，你就是我们为我们舍去自己生命的主，有你陪着我们走人生的路，我们相信我们将来无论遭遇什么事情，我们的心灵都会有平安安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带着你的应许，你的同在，你的祝福，我们能够将刚强的面对每一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